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讲马太福音，很久没有讲马太福音了。有些弟兄姊妹们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细的讲马太福音？其实我们这个讲马太福音，并不是光讲马太福音，而是从马太福音里面看见它跟整本圣经的关系。因为圣经都不是独立的，神的话语它的次序虽然在每一本书信中间它有它自己的结构，但是神的话语本身它的信息是跟整本的圣经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虽然是读马太福音，其实我们整个圣经做背景，在这边发表马太福音所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已经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前面第三节到十二节所谓八福讲过了，那也许很久没有讲八福，所以弟兄姊妹们听过了，离离现在一段时间就忘记他讲什么了。所谓八福是后面读经的人所加上去的，因为这里提到几个字叫做祝福啊，神的祝福，有福有福，一连讲了其实不是大八次，是九次啊。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八福呢，因为最后两个福很像，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作两个祝福来讲。那我们已经说过，这里是讲到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表现，也可以说今天我们跟随主做门徒的人是在神的面前接受领受这些祝福的人。而我们接受祝福的目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的作用是什么。因此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从十三节以后接着十二节是连下去的，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一读，从十三节读到十六节，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圣经也可以说弟兄姊妹们相当的熟悉，因为这里有两句或者两个词是大家熟悉的，就是所说到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那么有些信息常常告诉我们基督徒做光做盐，那有些人说不对，基督徒不仅是做光做盐，他先是光是盐才能做光做盐啊，这都是很重要也很好的信息。但这次我读圣经的时候呢，读特别够叫我注意几个字，这里就叫着失味两个字，盐若失了味。所以今天我们讲台的信息叫做失味的盐。我也觉得这题目很好笑，为什么用一个相反的或者说消极的名词呢？其实我们的心是积极的，因为若不是这里有警惕告诉我们基督徒会变成失味的盐，我们就不会被自己常常提醒。这里讲失味的盐，当然你知道侍奉主的人都希望知道自己所说的信息和以往两千年来传道人这么多侍奉主的人讲的信息是不是相合，所以我去找找我手边所有的参考资料有没有哪一本书讲到失味的盐的。但是很稀奇，讲到这里的时候都讲世上的盐，很少人讲失味的盐。我心里想想也是大概这样的缘故，因为盐若失了味，主耶稣在这边讲一句话叫盐若失了味。那我大胆地问，盐会失掉味道吗？盐到底会不会失掉味道？今天我们所有有科学知识一点点普通常识人都知道什么是盐呢？盐就是氯化钠，对不对？是一个最稳定的结晶，最稳定不大会变的氯化钠，是吗？氯化钠 sodium chloride， 这是盐。不管你中国的盐、外国的盐、山上的盐、水里面的盐拿下来都是 sodium chloride， 都是氯化钠。我家都是读化学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化学就是告诉我们盐就是氯化钠，氯化钠就是盐，凡是你尝一尝它的味道，氯化钠一定是咸的。那盐怎么会失了味呢？失了味还是盐吗？如果不咸的氯化钠有这样事吗？今天孝宇弟兄在这里，他的化学工厂一定做很多，用很多盐，因为盐是基本的东西。什么叫盐若失了味呢？我怎么样写也想不清楚，怎么样想不明白盐怎么会失了味。你知道我是喜欢做研究的人，我觉得主耶稣讲的话是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看看到底两千年来有没有人讲盐失了味的信息，也许我找的书太少。 眼怎么会失了味呢？我越想越不能睡觉。神的话都是真的，圣经里的话都是正确的，难道这句话不准确吗？眼怎么会失了味呢？后来我想想，也许我的岳母比较聪明。为什么？他常常告诉我说，嗯，今天这菜太咸，等到明天就不会那么咸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妈妈都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这回事啊？他点头，你做菜是不是这样的？如果太咸了，摆上一夜是不是就不咸了？为什么？因为盐慢慢味道进去，当然就不咸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发现，你们家里用的盐什么牌子啊？是不是 Morton Salt 啊？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太太告诉我的，每罐盐的味道不一样，有些盐，有些罐头的盐不大咸，今天买的盐不好，葱填充料太多。为什么？现在做的盐为了怕它结晶，怕它水进去，怎么样都加很多防潮的东西，所以它每次一倒的时候， Morton Salt 的广告就是说 When it rains, it pours， 当你一倒的时候，整个都倒出来了，不会一块一块的盐。但是有些盐咸，有些盐不咸，什么道理？当然我们知道它不咸是因为填充料太多了。今天我在这不是讲化学课程，但是这里说什么呢？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虽然盐不一定像我们所想象的会变化失掉味道，但是基督徒却可能失去它的味道。什么叫失味的盐？主耶稣这里不是要讲一篇化学的信息，是讲到基督徒在世上的作用丧失了。当然我想一想，也许在主耶稣的时候，他所用的盐不像今天我们盐在一个罐子里面的，是不是啊？包装的精美，有个嘴的，一挖开来就倒，可以倒得很轻松的。我想从前的盐不是这样。我的外公的父亲是清朝最后一任盐官，我想他的责任很重大，因为要把盐上供到皇帝那里去的。出了盐以后要送到皇帝那里去，如果在水上还在运送的时候遭遇了水灾，或者是包装的不好，盐就潮湿了，就不能用了。但是我想在当时耶稣基督用的是盐，可能还没有这样精致，可能是晒一晒就成了盐了。也许在沿海里面，湖死海不那死海里面，你们这里好多人现在看见哦，有去这个圣地游览的这个广告，还让你去死海去游一游泳。为什么？死海盐分很高，你不会沉下去。也许那时候用的盐是很粗糙的盐，很多的杂质。也许很多人买来的盐，他预料他应当咸的，却因为杂质太多而不咸了。所以我相信耶稣讲的这里情形是说，盐若失了味，是指你若买来的盐没有了味道。为什么？它不纯粹，不是真正的盐，看起来一块像是盐，其实没有真正的味道。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很可能今天成了失味的盐。什么叫失味的盐？那我们先看盐的功用是什么。盐的味道当然是咸的，但是盐的功用大家都知道，是保存食物的，免得它腐坏，对不对？盐的功用是什么？盐的功用提味，吃饭的时候，吃菜的时候，如果菜里面没有盐，圣经里面也说，若是食物淡而没有盐，淡而无味，怎么能下咽呢？这是约伯记里面讲的话。所以食物若是没有咸味就不能下咽，盐是提味用的。盐还有一个用处，今天我们比较有科学知识人知道，如果你血液里面钾的离子跟钠的离子不平衡，你就不舒服了。所以盐是为了健康用的，没有人能够不吃盐，完全不吃盐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汗流得太厉害，要补充一点盐片，大家都知道这些常识。我们从前在当兵的时候，身上的外面的盐一块块接出来，赶快吞盐片，不然的话怎么办？慢慢你就会脱水，虚脱了。盐是为了维持健康的。但是盐圣经里还有一个用处是什么？是为了献祭用的，是为了给神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要用盐和其他的祭物一起献上。我不相信神需要用盐来调味，所以这里盐一定有其他的意思。盐是立约的记号，圣经里面有一种约叫做永约，它是用盐立的。主耶稣跟用宝血跟我们立了永约， 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些约是用盐的，要撒上盐才能够献祭，而撒上盐所立的约成为永远的约。为什么？盐有一种稳定的力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大概知道盐有四方面或者五方面的功用，这跟我们信息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虽然两千年以前可能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盐是日常生活用品，它的功用古今中外都差不多，没有太多的改变。不晓得谁发明使用盐放在食物里面，这个人应该得诺贝尔奖金。但是也许不需要每个人，不需要他发明，每个人都会发现。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要做世上的盐，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盐？我们从盐的功用就可以明白盐的需要，为什么需要盐，而也可以知道今天神为什么把基督徒放在世界上面，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这个世界的特性是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功用就清楚了。中国人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对不对？但是神造人，神又借着他耶稣基督他儿子的宝血拯救我们，使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留在世界上有什么用处呢？有用的，因为你若明白世界的需要，你就能满足那个用处。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给我们看见是腐败的，会朽坏的，会腐坏的。假如我今天说这个世界上罪恶充满，大家已经灵里面没有感觉了啊！本来就是这样，世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但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能说一点点人类的历史，不要讲很远的事情，讲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几百年以前的事情，你就知道。我那天去为了要查有没有盐，有没有讲施味的盐这段圣经，我找了一本很好的书，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介绍过，写书的人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今天我是愿意弟兄姊妹们多读书，所以把书介绍给各位。他是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 Campbell Morgan 是谁呢？上一个世纪我们称他做解经之子。他的解经实在是非常细，叫人很得的帮助。没有一本 Campbell Morgan 书不好看的，没有一本 Campbell Morgan 书看了不得帮助的。他好到这个程度，他的学生他一手提拔的要他接续他的工作的，就是 Lloyd Jones， Martin Lloyd Jones。 Martin Lloyd Jones 所讲的，今天中文翻作中马田，也许人看过他的书，他讲的东西跟这个 Campbell Morgan 不一样，但是一样是很好的解经。他就在讲马太福音这段圣经中，他说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的情形。他说我从他写书是1960年代，他已经到主，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是眼看着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理性光辉的丧钟。这话怎么解释？你要晓得，如果在那个理性主义的丧钟的时候，你就要晓得，在他之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对理性的崇拜跟盲目的相信，认为他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能够带进世界的和平。所以你看1914年以前所写的书都是歌颂理性的，都是说理性如何的重要，人若遵着他的理性发展，如果有更好的教育，叫每个人能够发挥他的智慧，这个世界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世界就永远平安。因为人的理性知道，若是我们彼此残杀，所产生的祸害战祸太可怕了。人的理性知道，如果我们弱肉强食，用强权来对付世界上的事情不能解决，必须用和平的方法，这是人的理性所知道的事情。所以等到一次世界一打以后，一次世界大战一打以后，可以说人对理性的迷恋开始清醒了。中马田就在这个背景里面讲，他说我在1914以前所说的话你们都没有人听，那时候说人类不能靠着自己来拯救自己的时候，这是圣经上的原则，那些人以为落伍了。 好多人以为圣经上教条只是为了个人生活有帮助的，他不晓得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责任。尊马天就说，你所看见从前那些事情的变化，人类高唱理性的颂歌的时候，转眼之间一次世界大战一打，烟消云散。但是好些的人到现在还以为理性能够拯救人类。你去看看今天社会上许多人，他们是落伍了还活在19世纪啊。你知道吗？今天基督徒不会落伍，基督徒照着神的话语永远没有落伍的时候。但是那些以为前进的人，他们实际上心智还停留在19世纪，他们用20世纪的科技去过19世纪的理想主义，认为人的理性能解决问题。昨天胡弟兄跟我讲，我们感叹7-8年下来，10年下来，电脑的发展已经一日千里，根本从前我们最早教会买的一台计算机电脑根本不能用，找到哪里去根本不记得了。当然因为这两天教会电脑有点问题，所以提起这个事情来。人类虽然它的文明发展一日千里，这是指的科技，但是人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了解不见得比17世纪以前进步多少。人最以为最有力量的就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启蒙运动也好，到现在中国还在讲什么几个现代化，还在讲把西方的理想吸收进来。西方的理想是什么？人文主义。中国早就有人文主义，早就从孟子时代开始就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是宇宙的中心。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人永远不能够自己明白的，就是一旦罪已经入了世界，所有人类的本质都已经变化了。也许在亚当的时候可以说神造人把它放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他失去了他应当有的荣耀，因为他自己不能管理自己，人开始在罪恶中间沉沦，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整个的世界是腐败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能够这样讲，容我这样讲。也许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范围都是基督徒的范围，你以为你所认识的人性就是这样，我也不敢说基督徒就这么好，让我假设这样。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到世界上面去看一看，你在不同的场合，你在不同的有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一起聚会的场合，有时候比如说家里的庆典庆祝的事情，有婚宴或者这一类生日的过生日请客的时候，你难免有不信主的朋友们把你请去复习。你在那里坐下来，你好好看看，你才会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已经救了我们，让我们不跟他们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做事的方法。很早以前胡弟兄跟我介绍说，他有个朋友来听福音，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他是在拉斯维加斯发牌的，你晓得吗？赌牌的，发牌的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也许我侍奉主太麻木了，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职业啊，发牌这个职业啊，职业发牌专家呀。后来我注意到是有几个广告，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去那个学校读书，读完以后他教你怎么分牌，你就有工作了，而且这工作是铁饭碗。但是你要过一个完全纸醉金迷的生活，你知道吗？你要过一个天天在那里不法不义贪婪的世界里面打滚，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职业呀。还有好多职业我们平常不愿意想的，真正到了没有办法为了生存，许多人去做这样工作，也有许多人就是喜欢这样的工作。我不能想象，弟兄姊妹们，这是世界，这个世界是必朽坏的，必腐坏的。怎么样保存？用盐保存。谁是盐？基督徒是盐。假如你不能够在你所接触的人中间产生这样的功用，你就是失去了你做盐的功用。假如你到一个场合，人不会因为在你这里你一进来而说话改变，我不知道他们从前说什么话，但是我常常有这样经验，我一到他们中间 他们话停下来了，不讲了。我问他你们讲什么，他嘿嘿嘿，不讲了。我再问他说，哎呀，你是牧师不要问了。我就心里有数了，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有这样做盐的力量。这个盐是杀死的力量，把一切的腐败杀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经验？你到一个聚会中间，在个人在东谈，在一个团契中间，各种高谈阔论的时候，你一到，他不能讲下去了。好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保守自己啊。前两天我们读传道书，智慧人他有荣光的，脸上有荣光的。我巴不得每一个寻求神的智慧人，到哪里人都一眼看出他是个基督徒，说话不能在他面前随便。我讲的只是说话这件事情而已啊。我告诉你，我们以前也说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基督徒在那个环境中间，许多人视为眼中钉啊？好多人知道今天中国大陆上许多严重的问题，他们用变相叫做福利来收取贿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想想，在那个环境中间做事的人，如果是基督徒，他怎么办？别人都在收受贿赂，变成我们这个单位的福利，你怎么办？你不要唱高调，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不合适在这样环境中间生存了，巴不得因为基督徒的见证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败坏的风气，在那些被朽坏的事情中间看见基督徒的力量。我说的不是去讲道，我说的不是为他做见证，我说的不是在那开个福音布道大会，不是。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件事情。我读到芬尼的传记 Charles Finney， 他是上一个世纪的人，他传福音真奇怪。当然人家说芬尼传福音像火焰一样。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工厂，很多没有知识的女工，我应该也不应该说没有知识了哈，很多这个待遇也不好，这个生活仅仅为了维生，做这些女工的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非常mundane，非常无聊的事情，纺织厂的女工啊，这些事情就是好像闭着眼睛闭着头脑就可以做事的那样工作。所以他们一面做事一面其实他在讲很多话。当然我不晓得上一个时代谈的是不是跟这个时代谈的一样，男人跟女人谈的一样不一样。那个沙场的那个工厂的主人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请芬妮去传福音。芬妮到了那里一看，他根本没有讲话的机会，他就站在那儿用眼睛看他们，很稀奇，圣灵的工作。有些女工开始注意，哎，这里有个人为什么站在那里不动啊，就看他一眼。慢慢的很多人就注意看他，芬妮还是不讲话。他站在那里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全场忽然鸦雀无声。芬妮的传记里面说他没有讲一句话，那些女工看见他就觉得惭愧，不晓得惭愧什么。不仅是惭愧，等到他觉得惭愧，圣灵的工作在他的里面，他就被罪搅扰，他认为自己知道自己有罪，良心就开始有了反应。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此他们良心受了自责，开始有女工开始哭泣。等到有人哭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哭起来。所以他们说，芬妮一句话没有讲，一千人得救了。弟兄姊妹们，巴不得今天你也能够这样，在你所经常遇见的人中间，因为你是世上的盐，你改变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们，盐的第二功用是提味了。你要晓得这个世界是索然无味的。前天我太太打电话给她老朋友，在这里的是个大学的教授， 跟他谈一点近况。那个教书的朋友说，哎，我今年呢会把这个教书的这责任减轻一半。为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去读我自己所喜欢读的东西了。很好啊，真的非常好。他要读什么呢？他原来教什么呢？他在教工商管理。他要读什么呢？他要读中国文学。弟兄姊妹们，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很多的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开始觉得说，我要开始做一点我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像我太太这个朋友是很好的，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事情。好多的人，这是好像老牛磨驴磨磨一样，也许应该说驴子磨磨哈，磨磨哈，但是说牛好听一点，真是像老牛推磨一样。做的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心里面觉得没有意义，心里觉得没有价值，心里觉得无聊。但是能不能不做？不能。为什么？这是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在这里推磨。旧约里面有个人物叫做三孙，三孙本来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被非利士人抓住，因为他失去神的同在，结果人把他眼睛剜出来了，他就为他们每天推磨。推磨不要用眼睛，推磨也没有方向，你推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两圈又回到一地原地，你推了多少圈你走不开你的范围。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的生活本来是如此，用英文说 You're going nowhere。 多少人心里痛苦，我的工作 taking me nowhere， 我到不了哪里去，我永远不能离开我现在的范围。所以很多人悲伤，很多人消极，有些人就达观一点。什么叫达观一点？哎呀，就是这样闭着眼睛走就是了，反正到有一天退休了就不要磨磨了，也许到了退休的时候我可以做点我喜欢做的事情了。好多人这样子。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叫我们真正满足的。中国人说什么？干一行怨一行。为什么？世界的实况本来就是如此，世界真实的状况本来就是如此。尤其是如果有一天你被神的光开启，神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知道有更好的事情，有更高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是无味的。中国人说味同什么饥乐，或者说味同嚼蜡。什么叫味同饥乐呢？叫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不能丢掉，如果有更高的薪水我就去了，但是呢，有现在的事情做总比没有好。这个叫味同饥乐。感谢主，今天神的儿女不必这样，因为他是世上的盐。世人所需要各种各种的娱乐。我有时候想想，基督徒是以神为乐，但是基督徒不懂得以神为乐跟世界上娱乐享受价值的不同啊。为什么基督徒的娱乐世界还需要被今天 NBC 牵着走，被 ABC 牵着走啊，被 CBS 被 FOX 牵着走啊？因为他失去了与神同乐的 真正的经历。只有一种人，我觉得在世界上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在世界上人中间还有一点可以谈话的可能的，那是不被这个世界的娱乐所迷恋的。我尊敬有些人，他们是有思想的，他们喜欢读书，虽然他们不一定信主。我喜欢跟读书的人谈话，虽然他读的书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书，至少他所做的事情是他经过思想的。我喜欢学音乐的人在一起，他至少学音乐的人有个心灵的世界。我喜欢跟学艺术的人在一起谈话，因为他们有一个理想，虽然我不懂得画画。但弟兄姊妹们，许多的人除了在物质世界以外没有第二样事情的，因此他们精神虚空的时候，除了去看看电视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除了去打打麻将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 他的头脑一生所用的事情只有在前面为了读书以前所做的一点点而已，他的头脑是浪费的。有些人反对吸毒，为什么？你不要把你的头脑放在热锅上煎熬啊， Don't cook your mind。 但是你不 cook 又怎么样呢？你不把头脑煎熬的又怎么样？你用了没有啊？你有没有为了神的缘故好好读一点圣经？有没有啊？这个世界是无谓的，你还不知道吗？你有没有为了神的缘故好好读一点圣经，好好去一点祷告？有没有？还是你让你的生活在无聊中间消磨，用各种的娱乐麻醉自己？你用娱乐麻醉跟用毒药麻醉其实没有差太多。如果你了解六十年代的文化，他们就说我们一样是娱乐自己，用毒药来娱乐自己， Get on high， 进入高潮，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味的， tasteless， 好像没有味道的食物一样。弟兄姊妹们，明不明白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假如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变质，我们没有味道，我们也不懂得享受神，不懂得经历主，不懂得进入一组的交通，不懂得神的话语的甘甜，不懂得祷告里面所得的安慰，不懂得和神的儿女中间交通所看见他们在主里面长进而得的喜乐，不是世上的一切，不是说某某弟兄升官发财了，而是看见他属灵生命长进。我最大的喜乐就是偶尔有人告诉我，这弟兄你最近如何，然后他把他近况告诉我，我就心里非常喜乐。今天早晨我收了一封信，是我传福音的对象，他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还没有信主，不过听你讲的东西让我也想想问题，我觉得很喜乐。为什么？他想一想问题，他开始会明白这个世界是无味的。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做基督徒做一个消极的人，如果是消极，耶稣基督不会告诉我们说你是世上的盐。我们基督徒是入世的，是积极的，要把生命的味道带到人面前去。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到了五十岁我还觉得要需要读书？因为我觉得值得追求的。我读的是神学，你们也可以读别的东西，不能够让生命停顿在五十岁的时候，也不能让你生命停顿在七十岁的时候。我们还有永世要跟随主啊，将来到了永远的时候，你会懊悔我从前三十岁的时候没有好好花用我的脑筋，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我没有继续增长让我的生命成熟，我没有更多让神的话语充满在我的里面，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我就闲懒不结果子，你会后悔。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是无味的，但是基督徒是有味道的，越做越有味道。因为我发现我读书的时候读圣经，越来越多不明白的事情，我可以再去寻求主，再去祷告主，再去仰望主。神帮助我，叫我更多的方法好好的读圣经，让我更加敬畏他，让我更加觉得我一无所有，好让基督的万有充满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不能放弃自己追求的心态呀。你怎么会追求？因为你觉得它有味道。我去圣安托尼奥讲读圣经的方法，我说我把六七种方法告诉你，是不是那么速成的？我说了完把方法告诉你们，你们不一定做得到。读圣经最大两个困难是什么？第一个叫做没有时间，第二个叫做没有味道。你若觉得没有味道，你不会去读圣经，你也不会去祷告，你也不会侍奉，做外面的事情可以，叫你活在神的面前你不会。我就这样断言。但是你若是觉得有味道，打死你你还要活在神的面前。你若觉得有味道，你会收敛自己的肉体，你会求主管制你的肉体，会借着圣灵致使你的行为，借着十字架致使你的行为。因为有味道，这个味道是什么？这个味道叫你得的生命。假如你失去了得生命的味道，那你跟世人一样放纵肉体，人骂人你也可以回嘴骂，人说毁谤的话，刚才诗篇十五篇的话，你也可以说水火毁谤邻里，你也可以做，这叫失味的盐呢，你没有味道了。 弟兄姊妹，我在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基督徒有味道，你却不照着基督徒照着神的话给你原则去活基督徒的生命，你反而跟世人一样，你是变质了。这个世界是不健康的，不平衡的，一方面没有味道，一方面又不健康，好多的娱乐，好多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危害我们的心灵的。我不是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夫子，我也喜欢讲笑话，我也喜欢看幽默的东西，我也喜欢看见有一神来之笔讲了一句俏皮的话，我一样喜欢这些东西。但弟兄姊妹们，许许多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不健康的，是不健康的。我也知道人的脑筋需要放松，所以有时候看看电视也好的，但是许多东西是不健康的。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婚礼，我觉得最叫我诧异的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放的音乐，人家刚刚结婚放什么音乐啊，放一个电视肥皂剧的音乐。我一听这音乐，我每次听的音乐我一定不看那个节目的，为什么？太无聊，太荒唐，太不健康，人家刚刚结婚却放了那个音乐。我心想，你放音乐的，你知不知道你要放什么东西啊？我倒不是拿基督徒的标准去衡量他，连世人的标准都不懂的。那个节目是荒淫无耻的节目，人家夫妻刚刚结婚，小夫妻，你放那个音乐节目啊，电视节目，我想没有人注意到，但我一听，我朝我太太看一眼，他们在放什么东西啊？这个世界许多东西是不健康的，许许多多东西不健康。今天人都讲要健康，对不对？运动，但是心灵上健康如何呢？如果你心灵上健康了，你为什么心里满有苦毒呢？为什么许多满有恼恨呢？为什么有许多不平之气呢？为什么你心灵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呢？你是不健康，你是失了味的。你为什么不能像神的儿女一样忍受呢？为什么不能像基督徒一样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呢？因为你心里不健康，你属灵上不健康。所以主说你是世上的盐，你不仅要把自己放在健康的状况，你还要去影响别人叫他健康。当然基督徒是可以献祭的，盐的作用是为了献祭用，世界是不能献祭的，神不接纳这个世界，除非今天因着神的恩典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生命，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能够跟神亲近的原因，这个叫做盐。每一次是献祭，神都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是悦纳还是不悦纳。基督徒能不能蒙神悦纳，根据他有没有活在生命的感觉中间，有没有活在生命的光里面，有没有活在生命的实质中间。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讲的话很简单，一共只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还能拿什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我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弟兄姊妹要注意，我刚开始就说耶稣基督讲一句反面的话，消极的话，他的目的是积极的。主耶稣绝对不是要我们被人践踏而已，主耶稣拯救我们绝对不是叫我们在世上被人践踏而已，凡是被人践踏的都是因为他失了位，已经没有用了，在神的手中没有用了。你晓得这个盐这个东西也是很麻烦的，海普新生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盐分太多不能耕作。我的意思说，你把海水把这个地填不起来了，就扩充，从岛这边或者是陆地这边扩充出去了，让你领土大一点，这叫海普新生地，只能做晒盐用啊。为什么？它的土质不能做其他耕种植物，只有很少几样东西能够在盐分很重的土上生存的植物。所以等到有一天这个盐没有用的时候， 我就说，假设我们了解当时耶稣基督的时代，他们去买了盐，盐有好的品质，有不好的品质，买回来不好的品质，不像现在可以退货的，你怎么办？没有用处，你放在田里也不合适，放在粪里也不合适，这是圣经上的话，或堆在粪里或放在田里都不合适。为什么？盐分太重，连肥料都不能做。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有没有觉得，假如今天基督徒失去了味道，他跟世界是同流合污的，他有什么用处？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这里今天早上徐伯母没有来，他告诉我，他得救是在麻将桌上人跟他传福音的。也许这是世味的盐唯一的用处，去打麻将的时候传福音给人听。但是我很怀疑，是不是很多人去打麻将得救的？这是徐伯母跟我讲亲口的话，神也怜悯他，把一个没有味道的盐放到这里，叫他看见有盐，然后他寻求主，他得救了。但是能不能当作常轨呢？我想你们跟我一样清楚明白，能不能说今天我去福音麻将去一番，可不可以啊？有没有这样事情啊？年轻人讲 evangelical dating， 福音约会，意思就是找个还没有信主男孩或者没有信主女孩跟他做朋友，叫做福音约会，你相信吗？福音约会听起来很好听啊，讲起来很顺嘴啊，能做到吗？我很怀疑。我不是说没有人真正福音约会得救的哈，我就知道有好几个人福音约会没有成功，后来嫁了他，他现在还是不信主，婚礼还要叫我去唱歌，我去不去啊？我只好去啊，但是我是希望他得救啊，我是福音诗歌福音婚礼，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们，圣经上说盐若失了味，还能拿什么叫它再咸？大家注意警惕的话，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要做有味道的盐，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有一件事情，我想想觉得很不能够理解。盐是有用的，把它撒在食物上面，食物的味道就变了，食物就保存了。但是盐到哪里去了？盐不见了。你们做过咸蛋没有？这么重的盐卤，哎，蛋才会咸。如果你盐卤不够，蛋不咸的，也不会出油的。你做过咸菜没有？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盐，咸菜会变臭的。但是盐到哪里去了？盐到菜里去了，盐到蛋里去了，盐不见了。弟兄姊妹们，当你肯把自己消失的时候，你会影响别人。我们的生命能影响别人，需要有十字架。做盐做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做盐要叫你损失一切的代，有这么大代价。因为你不能保全自己，你才能做盐。你要保全自己，你就不可能影响别人。你随时考虑到自己，你就不会真正做盐。做盐的基督徒是失去自己的人，做盐的基督徒是不考虑自己形象的人。你的生命是要帮助别人，保全自己的人，他永远是一颗盐，不会损失。凡是不肯损失的人，他可以保全自己，却不能影响别人，却不能叫别人得的恩惠，不能叫别人得的帮助，不能叫别人得的造就，因为他代保全自己。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保全自己，所以他没有发挥盐的功用。感谢主，耶稣基督的话是积极的，他的意思是积极的，虽然他用消极的比方。我也不知道这篇信息 主能不能称许，因为我没有看见别人讲过什么叫失位的言，但是我的领会，这是一个警告，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自己以为得救了，但是没有发生功用。你可能你以为你信主是很诚恳的很真诚的，但是基督徒并不是消极的得救而已，神还把你放在世界上面，是要你做一个入世的基督徒，是影响别人基督徒，是叫别人得生命得造就，他被保他的生命能够进化，叫你做这样一个基督徒。你可能会失掉味道，若你不当心的话，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叫我们做一个失味的基督徒。我再说，我不知道盐怎么会失掉味道，如果有人能知道，请你告诉我，我很谦卑，一定要知道盐怎么能够失去它的味道。我见了主耶稣也要问主耶稣，你这个话大概不是讲化学吧？如果你们知道盐怎么会失掉味道，请你告诉我。但是我却知道基督徒会失掉味道，失掉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的味道，以后无用，不过践踏，很可怜的，很可怜。世人也不尊重你，你在神的儿女中间，你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中间也没有你的份，很可怜。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把清楚明白的话放在我们中间，你是要我们做世上的眼，因此我们求你更多叫我们警醒，更多叫我们蒙保守，使我们能达到你为这个世界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主啊，若是我们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如果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在世人中间的接触和影响，使人生命被保，是被从腐坏中间，从朽坏中间出来，主啊，我们就没有达到你的使命。若是我们没有在神的儿女中间，在世人中间发挥盐的功用，叫人彼此调和，对吧？因为你说个人当用盐调和，说话要彼此和睦，对吧？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盐的功用，我们也是亏欠了你，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也是失败的，对吧？若是我们不能叫人得到属灵的健康，若是我们不能奉献归给你，叫你的心得的满足，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失败的。主啊，盐若失了味，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主，我们想到这一个，我们知道你所说的是指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心里面就惧怕，我们心里面也敬畏。求主怜悯我们，不叫我们做一个失位的盐，不叫我们做一个失位的基督徒。主啊，你保守你的儿女，你保守你的会众，让我们的心里面常有你的话，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学习生活在你的面光中间。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祝福你的儿女，不仅把八福篇上的祝福赐给你的儿女，更把我们生命的意义提高升华，叫我们能为你的荣耀而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